沿乌克兰边境地区，俄罗斯已开始或者是正在准备一系列大规模军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6号在下议院国家杜马警告说，俄罗斯不会是没完没了地跟西方谈下去，如果从西方那里得不到有关保证俄罗斯安全的建设性回答，莫斯科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不久之前，美俄外长日内亚会晤以及是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系列谈判结束之后，普京当局正在等待美国的书面回复。与此同时，西方不断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普京当局的各种制裁，包括制裁普京本人以及他最亲近的人，还有俄罗斯总理、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不给俄罗斯使用在比利时的银行支付系统等等。华盛顿邮报几日之前说，美国考虑可能好像制裁中国华为公司这样制裁俄罗斯。报道表示，俄罗斯军方依赖名叫是厄尔布鲁士山的芯片，这种芯片虽然由俄罗斯自己开发，但是由台积电生产。如果美国禁止台积电向俄罗斯提供芯片，这样将会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沉重打击。报道表示，制裁影响将会波及到俄罗斯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到民用航空等行业，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公民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是游戏机等等，因此将会对俄罗斯的战略行业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之后，任何公司如果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卖给华为，必须首先获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华为的芯片供货随之受到严重的影响，华为收入大幅下降，公司生存面临着威胁。华为同时跌出了全球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名单，这家的中国电信巨头不得不涉足其他的业务来增加收入。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当年俄罗斯股市大幅下跌，货币卢布急剧贬值，制裁亦都导致了普京加紧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外和中国接近的政策来抵消制裁的冲击。一些熟悉内情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当时的制裁曾经一度导致俄罗斯一些企业亦是机构资金紧张以及是还贷困难，中国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些贷款帮俄罗斯解难，但是中国的贷款并不便宜，后来俄罗斯有关企业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得融资来源，不再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制裁亦都冲击了双方的金融以及是经贸合作，有俄罗斯工商以及是金融界领导人曾经公开在媒体上面抱怨，中国不愿对战略伙伴俄罗斯相助，中国企业害怕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而引火烧身。比如有俄罗斯企业以及个人在中国的银行开户以及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遭到严格审查，甚至是被拒绝。但是俄罗斯寻求中国帮助抵消制裁的每个案例似乎不一样，这些个案例的成功以及失败涉及到各种的因素。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尤其推崇中国参与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提供资金以及技术让俄罗斯克服制裁，最后让复杂的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顺利投产。中国不单止开始获得北极液化天然气，更加不断加大采购的规模，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过去主要是依靠澳大利亚、卡塔尔等国家，运输线路要经过中国认为是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进口多元化及减少地缘政治的风险，因此这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这个是使到双方都成为赢家，值得推广以及借鉴共同对抗制裁的成功案例。亚马尔液化气是俄罗斯第一家自己开发液化天然气项目，而在之前仅是有西方资本在萨哈林地区投资开发液化天然气。亚马尔液化项目是由俄罗斯财阀米克里森领导的洛亚泰克集团负责， 呢家嘅集团主要大股东就系普京嘅重要亲信季姆琴科。作为普京小圈子嘅核心成员，季姆琴科响2014年上咗第一批嘅西方制裁黑名单。但系季姆琴科随后响当年开始担任俄中商务理事会嘅俄方主席。中国国有资本响2013年开始入股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14年嘅西方制裁让这个个项目在关键建设期间遭遇到资金紧缺困境。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研究报告说，季姆琴科多次前往中国谈判，获得到中国优惠低息贷款援助，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发展银行分别提供了资金。借助着中国贷款以及资金，很多中国企业也都参与了这个个项目几条生产线的建设，包括提供技术和设备。报告说，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特别留下其中的一条生产线，让俄罗斯公司负责建设亦是提供设备。而此外，在70公里之外，当俄罗斯开始北极液化天然气的二号项目的时候，在中国继续入股的同时，俄罗斯有意让日本是入股平衡中国的影响。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几年后将会开始投产，但是亦有不同的声音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所谓的俄中联手抵制西方制裁以及双赢的亚马尔液化气案仅仅是一个个案，很难被复制亦是推广，因为其中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普京亲信季姆琴科的游说能力。很少有人能够好像季姆琴科这样，因为拥有和普京的特殊关系，能够受到中国的特别关照。另一方面，中国其实花费了并不太多的成本而成功拉拢普京周围的重要利益集团。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表示，八年前开始的制裁令到俄罗斯经济丧失了大约 1% 的增长，但是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制裁，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贸易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之外，最近几年一直增长，去年更加达到了破纪录水平。媒体引述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说，去年两国贸易增长将近 36%， 接近1470亿美元。俄罗斯的经济分析师索里列科夫说，经验表明在制裁后的短期，为了用国产货取代遭到禁止的进口商品，这个会暂时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动荡以及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十分之有害，应该消除这个不利影响。他认为两个邻国之间出现贸易繁荣并不奇怪。索里列多夫表示，两个相邻以及彼此相接壤的大国本来就应该相互更加积极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这个是对双方都非常之有利。受到美联储可能加息、国际股市尤其是乌克兰局势影响，俄罗斯股市及卢布汇率已经连续多日大幅下跌。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制裁普京会导致俄罗斯断绝和美国的关系。独立报说，正在是讨论的是有关制裁等于向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争。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除了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更多互动之外，俄罗斯还可以在其他的领域和中国接近回应制裁，包括向中国出售更加先进武器，给予美国制造麻烦。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无法回应制裁，但是俄罗斯可能在能源以及地缘政治这些强项领域回应制裁，比如更多和美国的对手国家，包括中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还有尼加拉瓜等国联手。多年前国际社会曾经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包括关闭支付系统等，成功迫使到伊朗在核问题上面签署协议。但是亲官方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卢基亚洛夫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地位都远远是超过伊朗，类似的严厉制裁对俄罗斯未必有用。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和美国以后的谈判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转移以前的议题，而将焦点都集中在取消制裁上面， 这样的话，俄罗斯将会丧失与美国这一轮交手的时候的主动权，战略主动权反而会转移到美国手里边。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